先考一个问题，首先迎接基督的人是谁呀？听完今天信息，你们答案就清楚了。感谢主，现在在圣诞的节气，我们传统上教会把十二月份定做的 month of Advent， Advent 就是迎接主再来，因为大家都听见这个字 ，Second Advent 是指着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所以 the first Advent， 第一次的迎接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教会的传统在十二月三个礼前三个礼拜或者四个礼拜，看哪一天是礼拜天的圣诞节是哪一天啊，会传讲圣诞的信息。但是呢，通常都是圣诞节之前的这个礼拜才讲到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之前给大家预备啊。所以今天很合适讲到施洗约翰，讲到以利沙伯。这个和合本呢，这个以利沙伯看起来像个男人是吧，伯嘛，对不对？这个不晓得为什么刚才投影片已经把它改成以利沙白，不，以利沙白的名字太白了一点哈，所以不知道怎么办。我刚才看以利沙伯，怎么以利沙白呢？那第二次该念以利沙伯，念了以利沙白。我听见有人读以利沙白，有人念以利沙伯，不一定。所以和合本还是说以利沙伯。那以利沙伯是谁呢？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你会觉得很奇怪，从这里读起哈。其实如果你看讲义，看我今天要讲的信息，我应该从路加福音第一章开始讲。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前面四节是引言，但是路加在介绍福音的时候从哪里开始呢？他选择从两个旧约的人物撒加利亚跟以利沙白开始。为什么这样？我想有很多的原因，他没有一开始就说到耶稣基督的事情。当然在第一章里面耶稣基督占了很重要分量，尤其玛利亚怀孕童女怀孕这件事情占了很大的分量。今天早晨在我上主日学成学课的时候，正好我们讲基要圣养，讲这个真道的时候，这个简明神学讲到道成肉身，今天我们讲童女怀孕。道成肉身和童女怀孕两件事情都不是人的智慧能明白的，也不是人的经验，而且更加不能够重复的，对吗？道成肉身你怎么能理解啊？所有的宗教都是人要修炼成仙成神，只有基督教告诉我们，我们的神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但这是一个不能解释不能明白超过人想象的事情，所以才这么稀奇。并且童女怀孕也是不能理解，我们知道有生理的常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竟然发生了，怎么说的呢？可是你反过来想想，当你把道成肉身跟童女怀孕放在一起，非常自然，非此之外没有办法，怎么能叫道成肉身？只有是童女怀孕，对吗？今天不讲这个信息，讲的话大家脑筋动得太快了。如果你要明白更多属灵的真理，希望你来上这门课简明神学。而且我希望每一个在侍奉的人中间，每一个侍奉的人都好好修过系统神学。我们给的简明神学是系统神学的简明版，所以你不要怕，一定很容易懂。你可以问问这里上过的这些课的同学们，是不是这门课很容易了解？希望你在神学上面打好一个根基啊！有一位弟兄祷告得很好，他说求主给我们框架，在这个框架中间叫我们怎么样来领会圣经，这是对的态度。那好，我们不讲这些啊，讲这个今天讲耶稣基督来以前的预备。同时我也要鼓励那些读圣经的人，今天我们不讲约翰福音，你会知道约翰福音是唯一一本没有讲到耶稣降生的事情。为什么？但是他提到了道成肉身，因为约翰福音所表达的是耶稣神性的这一面，特别重在这一点，所以一开始就是说到道成肉身。虽然太初有道，但是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在我们中间，有真理有恩典，从来没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约翰福音的起点。但是路加福音的起点讲到耶稣的人性，讲到耶稣降世为人，在肉身中间怎样来到世间，来到人世中间。所以一开始你会看见路加选择了从撒加利亚开始。这里提到，大家如果可以跟我翻开圣经，而且刚才我知道 这个准备 PowerPoint 的弟兄或者姊妹也把路加福音第一章整个的登出来。我们回到第一章好吧，看看路加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到五十六节，我也没有全部都读完路加福音，太长了啊。我们不读第四前面四节不读，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第五节怎么说的？当犹大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伊丽莎伯啊，随便。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好，我问一个问题，大概几岁？可以从这里知道吗？从圣经里知道大概伊丽莎伯跟撒加利亚几岁？从哪里知道？啊？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能不能猜测他大概几岁？我今天早上想了很久，想了很久，想不出他几岁。但是我知道，圣经里面记载，如果他们是遵着诫命礼仪的话，应该是这样：利未人从几岁到几岁侍奉啊？啊？二十岁到五十岁，这个答案是大卫的修正版。摩西定规是三十岁到五十岁。到了大卫的时候，因为祭司跟利未人的工作增加了，你知道利未人有三族：格顺、哥辖、米拉利。米拉利这族呢，搬最重的东西。我想他每个都经过这个体能训练，因为他要搬九十斤的这个他连，一个他连德就是银子做的卯柱啊，他们有竖板放在卯柱上面，那个一重量是90公斤。为什么这么重？因为在旷野里面风吹来吹去，如果根基不稳就倒掉了，桧木倒掉了太难看了，所以很重。那米拉利上次我们说首领献的什么，有牛车，把它搬到牛车上面可以运。等到大卫的时候不需要搬了，这些人是不是没有工作了？不是，大卫重新跟他们安排。但是亚比亚班，这个亚比亚班怎么回事呢？在大卫的时候就规定了，把大祭司亚伦两个儿子，大祭司亚伦本来有四个儿子，但是很不幸的，拿达亚比户在旷野里面第一次献祭的时候，就因为反火被烧死了，所以他们也没有留下孩子。拿达亚比户没有了，剩下以利亚撒跟以他玛。以利亚撒有16个儿子，16个支派，以他玛有8个支派，加起来24个支派，所以他们轮流抽签变成24班。再怎么共祭司的职分，所以今天我昨天刚刚我看今天诗班人很多哈。其实人再多的时候，诗班应该分班轮流侍奉。我知道我年轻是最大的想望，我其实那时候很小，还没有变声，12岁的时候就想，为什么？最好那一年呢，这个维也纳儿童合唱团到台湾来了。你知道小时候我就很会唱歌，所以我真是想，哎呀，如果我身为维也纳人多好，一定报名参加，而且一定被录取。那时候还没有变声啊，我到15岁才变声，所以还有3年希望。天天想怎么样可以参加维也纳合唱团。维也纳合唱团至少分3班，他出来巡回的另外一班精选出来的。哎呀，心里着迷，这些事情着迷的不得了，就差一点没有去读音乐，跟迟牧师一样。弟兄姊妹们，大卫的时候因为侍奉的人多，分班公职。今天我们教会里侍奉的人数不够多，诗歌班如果组成3班的话，剩下2班就可以上主日学了。现在呢，因为都去参加诗班，没有人上主日学。我看看呢，我们主日学的大概网罗了大概50个人不到，诗班去了25个人，所以一共75个人在参加9:30来的。我希望弟兄姊妹们真的有心来读圣经啊！但是呢，既然参加诗班也是好的。那在亚比亚班，他是在大卫的时候排的第8班。那你想想看，一共24班，如果一年轮一班的话，多久轮一次啊？这里提到最后提看哈，你们再看哈，讲到撒加利亚情形，在我们读下去，撒加利亚按着班次在神面前共祭司的职分。不是大祭司，但是他供祭司的职分。我想以后你看见他进到圣殿里面烧香，大概也是根据亚伦的传统啊。他怎么样？按照祭司的规矩撤签，得进主殿烧香。你知道吗？轮班的祭司很多，大概都怎么轮法？你看，啊，怎么样轮班？ 二十四班，那一年几个月？十二个月，对不对？所以多久可以轮来一次？大概一年只轮一次。那一次大概就十五天。所以弟兄姊妹们要在这十五天中间发生事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六十天只有十五天发生事情，这个几率已经不大了。他说照着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当他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我想这个烧香那个时候不知道香炉是在至圣所里面还是外面，这话有原因的。因为照着摩西的规矩，在制造会幕的时候，香坛是在至圣所的外面，它紧贴着那个木幔。香坛进去的时候，当祭司进到圣所里面的时候，一边是橙色饼，一边是灯光，一边是灯台。左边我想是对的，左边是灯台，右边是橙色饼，也许我记反了啊。但是正面是香坛。所以当摩西的时候，祭司是在外面烧香，烧香代表他的祷告，这是在圣经里面的预表，也是一直到启示录时候都说了。他说这香炉的香上升的时候，代表一个感觉，什么？神儿女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上天去了。这个观念跟这个做法很多宗教里面都有，也不知道谁发明的，但是至少圣经是也是这样说的。他们进主殿烧香，他进主殿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这个是可以说这一段经文特别讲出烧香的意义来。你的香也是特别的，是除了大祭司除了祭司之外不能碰的，也不能够仿照这个香要闻味道，这是要亵渎神的事情。所以祷告这个最神圣的事情，我们不是说随便什么人这一句那一句，不是，我们向着神祷告。进圣殿烧香，我说为什么呢？但是你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弟兄姊妹，希伯来书都读完了，如果跟着圣经进度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香坛到了至圣所里面了。我想如果他正进至圣所，木幔的后面，木幔把他拉到前面来了，所以他是面对着施恩座，这也有道理。为什么？祷告是向着施恩的宝座而去，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施恩座，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叫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因为至圣所的木幔已经裂开了，这个香坛就放在施恩座前面，所以预表我们说什么呢？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蒙他的恩惠，得他的怜恤，我们可以祷告，得到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不知道在撒加利亚的时候，这个香坛是在木幔外面还是在至圣所木幔里面，不晓得，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考据。但是无论如何，他是进圣殿烧香。你知道撒加利亚的时代，你如果读圣经，我把这个经文放在这里，因为我不相信我能讲得完所有纲要上面，可是一个人肯好好读经，圣经里很多可以他寻求的知识跟他的很有意思的事情。这里我把大卫时代的这个圣殿的祭司的分配跟以后他们这个被掳时候，圣经都有记载，到以之后被掳归回那些祭司的名字很有意思，亚比亚班的名字一直存在，有些班次的名字改了，为什么？因为我相信那个名字领头的祭司，他的后人也许没有再用沿用这个名字，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到了什么什么时候，到了约西亚王的时候，到了以后被掳之前约亚敬王的时候，他们祭司的班次还是24个班次，名字改了。而且你去读，有些是读不到24个名字，只读到22个或者21个，为什么？其他三个名字没有记录，很合理的解释。但是我相信当时人已经知道24班还是24班，有一个亚比亚班，从大卫时候一直到约雅金的时候，一直到被掳归回，这个名字还维持。所以这个祭司家族的传统也是各个不一样。那讲到这里为什么呢？因为特别要凸显出一件事情，撒加利亚得到祭司的职分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而且这么多祭司怎么轮到他烧香？上次于牧杰在这里就说，他读的这些圣经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祷告说，我已经年纪老了。但是你要晓得，撒加利亚老年才得这样机会，可能他从30岁等起，亚比亚班不知道有多少祭司，一直没有轮到他。这回轮到他了，三个人进去还个人抽签，他 他抽到上苍签能够进去烧香，很了不起的祝福。所以我相信他的心情一定非常喜乐，一定觉得非常的感觉到神的确与他同在。我们再翻过去读下一页，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怎么样呢？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迦利亚看见就惊惶害怕。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天使脸上都很漂亮，那是中世纪的画家画出来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天使长得很美，没有的，而且形状可怖，倒是有圣经里面记载，在士师记里面也是这样子，看见都吓得魂不附体，不知道是怎么样情形。因为你想，如果是天使的容貌像四个基路伯中间的话，那真是把人吓死了。不要紧，撒迦利亚惊慌害怕，但是天使对他说，撒迦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听见了，被神听见了。底下就告诉他，你的妻子以利沙白要为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弟兄姊妹，刚才以为一开始就问撒迦利亚大概几岁？几岁啊？圣经前面说他已经年纪老了，对吗？他的妻子也不生育，而且大概是不孕症吧，应该这样说，到了50岁左右了。因为为什么？我刚才说撒迦利亚这里说年纪已经老了，我想他在神的面前一定祷告求神给他一个儿子，没有，一直没有，一直没有，不晓得祷告多久。如果30岁开始进入侍奉，能够有资格排队，到现在可能越来越来希望越暗淡了。这话合理吧？撒迦利亚没有生育的可能，以利妻他的妻子以利沙白年纪已经老了。但是加百列对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你的妻子要跟你怀孕生一个儿子。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从前的医学虽然没有现在的发达，但是不孕症不是一个太了不起的事情，很多人不生育，很多妇女不生育，特别有些人经过祷告神给他生育的可能。其实我们应该讲，如果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讲，这个犹太人的祖先好多都是 不孕症、哎、记得不记得？想过想没有想过？撒拉怎么样？撒拉不生育，对不对？有没有生育？没有啊。然后呢，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妻子叫什么？利百加。生育不生育啊？生育不生育？也不生育，去求来的。到了雅各，雅各两个妻子两个妾，那几个很会生，但是有一个不会生，是谁啊？啊，什么？对，拉结会生，利亚利不利亚会生，拉结不会生，去求去的。所以我说，如果从以色列的血统遗传来看，很多妇女怀不会怀孕。当然我这样说犹太人也许不高兴了，怀孕了很多，对吗？但是撒迦利亚跟伊丽莎白伊丽莎伯没有怀孕。天使对他说什么？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他在祷告，他不仅为了整个祭司侍奉事情祷告，个人祷告他听见了，神听见了。你必欢喜快乐，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注意哈，这里讲两件事情，前面说淡酒浓酒都不喝，这是拿细尔人的愿。如果你读民数记读到第6章，你就读到了拿细尔的愿，有人若愿意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他可以许一个愿叫拿细尔的愿，清酒浓酒都不喝，一些跟葡萄有关系的葡萄从核到籽都不吃。从前我不大明白啊，从皮到核到籽，原来葡萄籽是好东西啊！我从前吃葡萄一定吐籽，现在明白是好东西。犹太人早就知道，因为神说你吃葡萄可以，但是你做拿细尔人的时候，从皮到核到籽都不可以吃。那是拿细尔人愿意。后面说什么呢？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些事情哈。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弟兄姊妹们，前面一段话 行在神的面前，以利亚的心智能力是哪一本旧约讲的？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使者就讲到说，以利亚圣经的结束，旧约的结束在于马拉基书以利亚的预言。注意这些事情，天使来了告诉撒迦利亚，马拉基的预言就要应验在你儿子的身上，但是你要叫他约翰，清楚吧？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鼓励大家好好读圣经？因为这样你就可以连起来，所有事情都变成有关系的了。当加百列天使长对着撒迦利亚做见证预言的时候，他给他一个见证的预言的预告是什么？当然你知道他妻子怀孕，立刻就可以知道，对吗？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这个怀孕不是自然的，而是神特别的工作呢？因为他说他在母腹里就要被圣灵充满，这个你可以知道，其他你不知道。但是十八节说什么？他不相信，结果他成了哑巴，出来不能讲话。但是这是暂时的。好，你看见撒迦利亚整个的背景，他们两个人的人品，从旧约来讲，敬虔，无可指责。说他们这两个人呢，活在神的面前是个义人。圣经里称义人的不多，从旧约的标准称义人的也不多，而且说他们呢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他们是祭司，所以这里两部分，一个叫做诫命，一个叫做礼仪。你知道保罗也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他是立志遵行主的旨意。可是读圣经你要比较了，当保罗说到他遵行旧约的时候，他没有提到礼仪，他提到遵行诫命。为什么？他不是一个祭司。保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他不是利未支派，他不能做祭司，他也知道。但是他说按着律法我是无可指责的。这里你看加上两句，加上一个东西，除了立诫命之外还有礼仪，因为他是利未人祭司。从他的工作来讲，从他的生活来讲，都没有可以指责的。礼仪方面，这是他的工作，没有一件可指责的，每件事情都照着圣经所定规的。所以这两个人在神的面前称作义人，也是旧约里面标准的达到了，不仅有标准，达到了旧约的标准。当然这里面没有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跟旧约所不一样的点是什么，不仅是外面的行为，连我们的心思意念神也要管理。所以今天我们不太愿意说我们是个义人，但是我们说我们这个因信称义的人，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都因信称义了。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就在我的不完全上面，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血已经遮盖我们，让我们罪可以得到赦免。弟兄姊妹，你会注意到这两天，从今天开始连着十个礼拜，在每一次信息，当然下个礼拜不是我讲到，是我们有音乐的 presentation， 中文英文的联合聚会，希望弟兄姊妹们请大家亲友们来参加，因为我相信那天晚上会有，那天早晨会有圣诞的信息。昨天晚上我们是 fellowship night， 那个英文聚会主持的，普牧师一直在说我们有圣诞信息，但很可惜了，也许在 presentation 上面没有连贯，始终我没有听见太强烈的圣诞信息。但是今天早晨这首诗歌唱得很好，这首诗歌如果放在昨天晚上唱，不知道会怎么果效。但是呢，也许一唱，整个聚会空气都会不一样了。昨天是轻松喜乐，热闹得不得了。但是到底有没有圣诞信息呢？我不敢说没有，但是不太明确。今天早上唱的诗歌，诗班唱的诗歌的确很好。如果今天他在我们中间，我们认得他吗？当然，这个歌词连早上唱的这些传统的圣诞节诗歌也说到圣诞的信息啊。比如说这个 Joy to the World， 这个普天欢唱的时候，到底基督教的信息是什么？这里我们讲的情形呢，当我们看见旧约一切礼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在旧约的光中生活的人，还不是新约。我说我在过十个礼拜都要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二月份要举办远志明的布道会。布道会是什么？布道会是收成，其实是收成。你指望那一天传道他立刻就信，你的信心很大。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播种，一直不断撒种，也许更容易到了远志明牧师来的时候他可以收成。 很多人会已经有圣经，已经有福音的信息在他心里面。所以这就是我邀请弟兄姊妹们，从今天开始，每一个礼拜天，如果你可能，把你没有信主的朋友带来。我知道我们讲的信息有时候讲得很深，我相信弟兄姊妹有感觉，也许不知不觉你会发现，哎，好像教会属灵生命，弟兄姊妹们一般的属灵生命都提高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日增夜长，因为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我们的生命改变了。这个叫做潜移默化的力量，不是哪一件事情特别叫我改变了，可能每个人生命中有一件特别事情开窍了，忽然一下有个突破，那是好的。但是更重要是每天每天的增长，生命的改变。所以在教会的信息中间，你会发现我们每过一段时间越来越讲深入信息之后，一定要回到基准点重新讲福音信息。为什么？希望新来的人能够接入，能够进入，他们能够听得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十个礼拜很重要，我们要把圣诞节的意义传播给更多的人知道。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合作也祷告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远志明布道会请大家把名单带来祷告。你一个人邀请客人不太有力量，你也发现很多人我们想请他们来请而不来啊，被邀请的多来的人少。为什么？圣灵的工作需要我们借着祷告看见圣灵的工作，然后我们去邀请就会有果效。这是不断不断的工作。新约的救恩远比旧约大得多，旧约在撒迦利亚来讲，他遵循了一切诫命礼仪已经够了，神听他的祷告。但新约里面呢，神愿意把救恩放在我们心里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说圣诞节他降生在我们的里面。你看早期的圣诞诗歌就是说，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空处，让主耶稣可以进来，让主耶稣降生在我们的心里，把耶稣基督接纳到我们心里面，不是在马槽里面。马槽有空处，在我心里有没有空处呢？诗歌这样唱的，马槽里有空处，你心可有空处为主吗？这就是圣诞节的信息，这也是福音信息。所以旧约的救恩远比新约的救恩远比旧约更加完全，更加有力，更加实在。因为以马内利的意思今天在我们身上。什么叫以马内利？神与人同住。不仅是讲的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并且我们彼此祝福，愿神与你同在，也叫以马内利。因为耶稣基督今天凭信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保罗的教导。今天因信的缘故，基督在我里面。所以你看新约比旧约要丰富得多，但是撒迦利亚从他自己本身他所能知道一切遵行主的诫命礼仪，神答应他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要给你一个儿子。所以呢，刚才我说谁是第一个迎接主的人，其实还没有开始。怎么说呢？因为这不过是序幕而已。撒迦利亚回家，如果你读经文再读下去，再往下跳，好，应该是读第几节？看24节，退回来一点。24节到是吧？24节，你看，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5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去。弟兄姊妹们，为什么隐藏5个月？你有没有想过呀？啊，有没有想过？一个50岁左右的老太太忽然怀孕，我想一定觉得很不好意思吧，很难过吧，会不会？所以他说要把我人间的羞耻除去，这样看待我。伊丽莎白去隐藏了5个月，隐藏了5个月。好，到了再读下去，你看26节，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对一个童女，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做玛利亚。我们继续读。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主和你同在叫什么？以马内利。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加百列呢，大概知道自己长相不怎么样，每次见人都说不要怕，对撒加利亚说不要怕，对玛利亚也说不要怕啊。所以长相不难，长相难看不要紧啊，只要告诉别人你不要怕啊。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弟兄姊妹，你看这段话，加百列是个报信的天使，在圣经里面，天使有各种不同职分。加百列是向来报信，在但以理书里面就提到他的名字，讲到他所传报的信息，他是奉差遣传递神的话。他不是其他的几位天使长，他们是。主要的职责是在神的面前侍奉，而不是报信。加百列做了这个事情，他很忙啊，一下子这几个月他很忙啊，一下去撒加利亚那里，一下去了玛利亚这里。这段话里面你看见最要的意义，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他说蒙大恩的女子，他说什么呢？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至高者的儿，他是至高者的儿子，是神的儿子，而且大卫的国位，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说撒加利亚没有信心，信不过这样事情。他前面说，会有这样事吗？我的妻子还能怀孕吗？已经五十岁的人了，还能怀孕吗？他不相信。玛利亚真的这样相信，也不是那么简单。神天使要给他个证据。玛利亚的态度跟撒加利亚有点不一样，也许玛利亚想的不太多。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玛利亚问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样事呢？”他也问了，他不是完全没有头脑啊。我们想象里面，玛利亚大概没有什么头脑，因为以后在圣经里面记载，他跟耶稣对话中间很多好像真是很奇怪的对话，对不对？他也问：“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底下有一句话，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孕，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昨天我们看一幅图画，来参加人就知道，那里有耶稣基督跟施洗约翰，对吗？那两个男孩看起来差别很大吧，差多少？看可能差好几岁，对不对？这个耶稣是抱在怀里面，这个施洗约翰已经大概会走路了。其实他们只差六个月，六个月到了一两岁的时候，已经不大能够分辨了。到了会走路，甚至到四岁以后，半岁差不了多少。所以那个画家想象出来的，不是真的这样。他们只差六个月。弟兄姊妹注意这件事情，天使长加百列给玛利亚的第一个证据是什么？当他说圣灵要覆庇你，你要生，你要怀孕，生个男胎，玛利亚怎么知道？当然可以从自身本身的感觉可以知道，但是妇女的毛病很多，也可能他想到底是不是男胎还不知道呢。神给他第一个应许是什么？你去看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她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前面讲到第六个月的时候，她隐藏了五个月，没有人知道她怀孕。但是玛利亚因为天使长跟她讲的缘故，她知道，她去看她。为什么她要去看伊丽莎白？弟兄姊妹，好好没事去串门子干什么？而且这一次出门，你知道她住了多久？圣经里面路加福音刚才跟我们说，他一住多久啊？在伊丽莎白家住多久？你出门住三个月要带多少东西啊？跟你去看亲戚当天来回不一样吧？三天也不一样吧？三个月他是有备而去，你知道吗？可能找个挑夫牵匹驴子把他的东西放着预备住三个月的。他不是高兴的就留下来，这样的事情不多。犹大三不 这个山区里面，他要到山地去，进了一座城，去找撒迦利亚，找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因为他相信加百列跟他讲的话。你怎么知道你要怀孕？怎么知道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六个月藏不住了。有些年轻的妈妈刚开始把腰扎得很紧，不愿意人看出她怀孕来，为什么？她还上班不方便。到了六个月，我告诉你，很难瞒了，一看就知道了，对吗？这里很多妇女很多姊妹有生育的经验，六个月是一个重要的过程。所以玛利亚去看伊丽莎白不是随便串门子，她为了证实天使所向他所说的话。你知道所有先知的预言都有两重重要的性，第一个短期之内能证明，所以将来的事情会发生。神没有随便叫人做先知，如果你做先知你的话不应验，你就不是先知，这样的人是妄说预言，奉自己的名不是奉神的名，所以要用石头打死他。做先知是有冒险性的，是有危险的，因为你的话不应验要被石头打死。今天我们没有那样子的绝对，但是你的话不应验你就不是先知，不要随便去说预言，说完预言一个也不应验。玛利亚听见天使对他说的话，他怎么能相信？同样的原则，一件眼前的事情先发生了，你要相信。什么？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已经怀孕六个月了，他就去了。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开始读经说这段对话，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象这两个妇女见面是怎么见面。有些人想，这个高龄产妇了，一定很多事情不方便，毛病很多，一定躺在床上吧。有些人就这样想象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如此。玛利亚刚刚得的天使信息，她可能完全没有生理上的异状，她还能一样跑一能跳，她去看她。这两个妇人见面的时候，我们看底下那段经文。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赶快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迦利亚家，问伊丽莎伯的安。底下注意这句话，伊丽莎伯一听到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们，谁是第一个迎接耶稣的人呢？玛利亚不算，谁呀？谁？施洗约翰，然后是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怎么知道的？因为腹里胎跳动。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你从生理现象来解释，到六个月大的孩子有感觉的了。如果他在母亲的怀里跳动，妈妈知道，而且很不舒服的。我们男人就没有这样的稀奇的经历了，很羡慕。很多妇女知道腹里的胎在动的时候，她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呦很不舒服，对不对？我太太生了三个，我看见过，没有经历过。小脚嘣顶出来，有的是吧？弟兄姊妹注意这句话。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们，施洗约翰在腹里跳动，为什么？为什么？前面我们读过了，怎么讲？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今天进行会不大讲圣灵充满啊，因为这个圣灵充满给灵恩派讲光了，没得讲的了。不是这样，我告诉你，新约里面第一个被圣灵充满是谁？施洗约翰，然后是伊丽莎白，伊丽莎伯，我也讲错了，伊丽莎白，伊丽莎伯。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注意到这里，高声喊着说，他可能是很虚弱，可能是高龄产妇很不方便，但是一旦被圣灵充满，得这个能力，怎么讲？他被圣灵充满，大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为什么有福？因为怀胎。怀什么胎？神的儿子，圣灵所怀的孕。他说，我主的母，他称他的我主的母， 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弟兄姊妹们，施洗约翰虽然不会讲话，还在母腹里面，但是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可以这样讲。他说什么？我主的母啊！弟兄姊妹们，犹太人不随便听主，随便不讲主，为什么？有旧约传统的历史，他们称神亚伟，今天我们外邦人讲亚伟不当一回事。近前的犹太人今天仍然听不得人口里说亚伟这个字，而且亚伟这个字发音可能不对的。他们叫什么？凡是在圣经里面写下来提到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他们改用 Adonai 来念，念着 Adonai。 Adonai 什么意思？就是主。到了希腊文翻译成 Kurio， 主。主这个字用法很多，保罗也说虽然有很多的主，但是我们所说主只有一位，就是神。这是旧约犹太人的想法来的。主这个字是希腊文里面很普通的 Kurio， 但是主的这含义有一个特别的，就是指着神。这里你看为什么他会说我主的母，平常讲主是什么？主是我的主人 Kurio， 主是我的老师 Kurio， 父子 Kurio 都可以叫 Kurio，但是这里叫 Kurio 不同了。为什么？他说我主的母。为什么伊丽莎白要称玛利亚的儿子叫做主呢？除了认定他就是神之外，没有其他的解释，也没有其他事实证明发生这个事情。而且他是被圣灵充满，他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哪里有的事情啊？什么样好事今天临到我的身上？我主的母竟然来看我，第一个就来看我，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弟兄姊妹们，这里发生属灵的事情，不是仅仅两个女子怀孕的妈妈见面而已，不是在妇产科医院里面大家闲聊，你怎么样我怎么样，你身体如何我身体如何，哦，你六个月，不是谈这些事情。我主的母从哪里来的？怎么有这样事情启示临到我的身上？而且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的耳中，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刚才我们说玛利亚开始问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回事呢？天使对她说，加百列说，圣灵的能力要荫庇你，要伏庇你。她相信，所以她说你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他不一定知道加百列对玛利亚说的什么话，但圣灵感动伊丽莎伯的时候，他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插出去问问题，撒基亚利亚说话了没有？啊，撒基亚利亚能不能说话？他哑巴不能说话，对吗？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当然可能玛利亚声音看不出来，但是如果她告诉她的妻子伊丽莎白，是我怀孕了，这个撒加利亚是个律法主义者，对吗？她是遵循律法的，会怎么样眼光看？伊丽莎白她没有用这个眼光看，因为她自己怀孕也是出于自己能力之外的本事，神使她怀孕，所以她相信了。弟兄姊妹们，这样一件神奇发生在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的家里，一定有大的改变，叫他们很多理性的思想放弃，而接受从神来的恩典。今天好多人因为理性太强不能接受主，太可惜，因为头脑太厉害。我也是个读物理的人，我也用头脑，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头脑之外要相信神自己的启示，相信神的恩典，接受神的恩典。我相信因着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的经验，他们对很多的事情看法有改变，所以可以接受童女玛利亚怀孕的事情，他们可以接受，没有有怪异的态度来看他们看他。撒加利亚不需要讲话，一句话都不讲，静静的看在眼里。我相信他的心存感恩，虽然没有提到撒加利亚，但是我相信撒加利亚一定也是欢迎这位要来的基督，超过人所能明白 理性所能知道的。刚才我说一开始就说道成肉身事情是我们不能理解的，童女怀孕的事情也是不能用常理判断明白的。撒加利亚遇见， 我相信因为神在他身上所做神迹的工作，他的心软化。我们放弃那些那样强的理性主义，我们就有机会来认识这位救主。所以我说他们是第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底下是玛利亚的颂词，这段颂词是 Magnificat， 这个是这个称颂神，是在教会历史中间常常被人念诵的。玛利亚开始说话：我心尊主为大，我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下面，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弟兄姊妹，下面这段话，玛利亚的颂词，其实跟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颂词非常像。我相信像玛利亚这样一个女子，可能她也读过哈拿的颂词。哈拿的颂词也是她叫什么，有权柄的十位叫卑贱的升高。你读撒母耳记上，你一开始就会读到这些话。今天玛利亚也同样的说什么？第五十一节，我眼睛看不清楚，他那两个白字是什么？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把有权柄的，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你们看看撒母耳记上哈拿的颂词。哈拿说什么？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哈拿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七节，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国位。弟兄姊妹，你看跟玛利亚祷告很像。弟兄姊妹们，一个谦卑的心在神的面前，他的祷告充满了力量，因为知道掌权者神在他人中间掌权。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我们会以为那些有能力强壮的人是蒙神祝福的，这里看见正好相反，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弟兄姊妹们，这样一个卑微的女子，这样一位简单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伊丽莎伯一再的提出来，你是有福的，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我愿意在我们中间没有人不相信，若是你还有不相信的朋友，把他们带到教会，让神的话语感动他们，超过我们人理性的判断。我们不能明白什么叫童女怀孕生子，我们不能明白什么叫道成肉身，怎么可能发生？但是简单的心蒙受神的祝福，任凭人轻看我们，任凭人认为我们没有头脑，任凭人以为我们没有智慧，但是我们是蒙了神恩典的人，我们做了相信的人。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是玛利亚的代表的言辞。撒基亚利亚说了什么？他没有说什么，但是他作为旁观者，等到他施洗约一生下来，他又开始说预言，预言施洗约翰要行在这位受膏者的面前，要行走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知道耶稣是受膏者，他知道这位是神所应许大卫的后裔，因为神要把他祖先大卫的国位给他，他是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但愿这个信息成为我们每个人接受的信息。 也盼望因着我们接受影响改变，把这福音传遍给我们周围的人，让每个人都能够听见圣诞的佳节，圣诞的好消息。